好，乙烯结束，我们今天是第三堂课。这个题目呢听起来有点挺可怕的，国家的败亡，听起来就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信息。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乙烯结束呢挺长的，在旧约圣经的先知书里面呢不是特别好读，因为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它里面有很多的意象，第二个呢有好多的这个表演，第三个呢上帝让一个神的仆人做好多事情，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觉得不是那么特别的在情理，所以读起来觉得挺难懂的。再加上最后有一段这个关于未来圣殿的意象，到现在为止大家都看不清楚究竟这个意象代表什么，所以呢这卷书呢读起来有困难。但是我们撇下这些复杂的有争议的东西，把作者要给我们展示的基本信息拿出来的话，还是可以读明白的。所以我们第一堂课来读了乙烯节的蒙召。因为这个人所处的历史阶段非常特别，他是处在以色列亡国以后100多年，犹大国在亡国前的第10年左右，所以这个时候他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是处在外邦的一位犹太祭司。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所以他失去了他敬拜的这个圣殿，失去了他的工作，那到外邦去呢又不被人所重视，成为一个被掳的掳民。在这种状况下呢，神让他做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呢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呼召。那这个呼召呢很有意思，大概呢总结起来有这么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神让他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再可以简单的说，看到一个神荣耀的意象。那这个外邦人看得来呢好像觉得挺奇怪的，怎么看这样一个东西看不明白是什么。那作为乙烯节作为犹太祭司来说，他一看就明白了，他明白是什么，他说这是神的宝座在外邦显现。那这个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被掳的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神的荣耀出现在外邦，神的荣耀总是出现在圣殿和圣地里面，他很少出现在外邦。现在呢他们被掳到外邦，结果神出现在外邦，出现在巴比伦，所以他们说神没有离弃他们，神仍然是他们的神，所以他们跟神仍然有关系，这个非常重要对他们被掳到外邦的人来说。那第二个呢，就是上帝让他听见一些东西。他听见的话呢，简而言之吧，就是上帝差遣他给他的这些掳民传扬一个信息，具体的是让他去做一个先知，就你去把我现在讲的话告诉我的这个百姓，让他们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大概这个呼召的就是这么两个意思，一个是看见，第二个是听见。那第三个内容就是上帝要告诉他你要讲的信息，他没有讲具体的信息是什么，但是他讲了这个信息的内容，用了三组词，叫哀嚎、叹息、悲痛。这三组词里面没有一个是好的，也就是说这一组信息呢都是让人感到沮丧不安的信息，让人快乐不起来，有悲伤的含义在里面。但是乙烯节看完以后呢，他就垂头丧气的7天坐在那儿没话说。这时候呢上帝就开始鼓励他，他告诉乙烯节直截了当说，你站起来，不要趴在那，看到圣这样一个荣耀的这个看见，还有这个听到这样的呼声，知道这样的信息，但是你不要趴在地上，你需要站起来，站起来做我让你该做的事儿。那乙烯节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上帝又告诉他说，你以后的工作呢会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呢一个困难来自两方面。第一个呢是你传讲的地方呢，那些人会把你绑起来，他不太喜欢你讲的话。第二个呢，他说我也要约束你，虽然那些人不欢迎你，但是呢我不允许你责备他们，所以呢我会封住你责备的口，然后呢我让你讲我该讲的话。那这就是第二课里面我给大家讲的乙烯节蒙召的一个基本特征。那我们今天要看一看第三课，究竟上帝让乙烯节做什么，都讲了一些什么样的话。那今天来看它的具体内容啊。好，我们现在来把圣经打开，翻到第4章，我们从第4章开始来看上帝让乙烯节干了些什么。那我们从这个内容上呢，大概可以把它分成这么几个部分。一部分内容呢是关于圣城耶路撒冷的，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圣民他的选民的，
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圣地的，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圣殿，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圣职，就是各种职务的。所以我们大概要从这个五个方面来看看神给以西结交代的有些什么样的事。我们第一个内容先看看圣城上帝是怎么交代的。那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说，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的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要围控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一个铁锲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这城被控，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那这是上帝告诉以色列的第一件事。这个事儿你呢做起来呢挺简单，就你拿一块砖，在上面把耶路撒冷城画在上面，然后呢你用一个铁锲子放在这个砖与你之间，然后拿个锤你就去砸这个墙，要把这个墙城墙砸掉，把这块砖给砸碎。那你想，这实际上用我们经典的话说，它是一种行为艺术一样，就以西结在那做这个事表演，你想周围有好多人会来看，问以西结说，哎，你这个技师你在这干嘛呀？这一问一下，以西结就说，这就是以色列圣城将来要发生的事，要被砸碎了。那这里面出现一个概念啊，我估计这个词可能大家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铁锲。这个铁锲呢，就是我右边画这个图这个样子。因为那个年代的这个有一种烙饼的这个锅，就是用铸铁做出来的，就下面右边这个一个铁盖，一个底下一个平滑的东西，那么就把要烙的饼呢放在上面，然后盖盖上，底下烧火烙出来那个饼，那这个东西呢就叫铁锲。那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平底锅，大概就这个概念，如果大家理解的话。那这是当时在人们制造的这个厨具里面算是比较先进的一个，有铸铁造的。那这个东西是很结实的，非常不太容易砸碎的。那上帝就让他拿这样一个不太容易砸碎的东西作为城墙，他说你就用这个作为城墙，意思是什么呢？你修再厚的城墙，再结实的城墙，我都可以给你砸碎了。所以说耶路撒冷圣城必然遭到外人的入侵，就像锤砸一样把这块砖要砸碎了。那这个你要看起来的话很简单，大家读起来一下就读明白了，用一块砖代表这个城要被砸碎。好，然后他告诉他的第二件事，他说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着你向左侧卧的数日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的罪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但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的侧卧的日期是40日，一日顶一年。那这个任务呢，其实很单调，很单纯啊。就像上帝让以西结呢，左边侧身躺390天。然后呢右侧在侧身躺40天。他说这390什么意思呢？代表以色列家的罪孽。这40天呢代表犹大家的罪孽。那我们知道代表罪孽好说，这个日期也好说。但是看到这个数字呢，大家就有点迷惑了。说为什么要390天呢？也就是说要惩罚以色列的罪390年呢？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其实神学家各说纷纭，也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答案说怎么算。那么犹大家，我们知道犹大国比以色列还多存留了135年，那为什么只犹大家只惩罚他40天，也就是40年的罪呢？可见上帝在计算这个日期的时候呢，不一定人大家都明白他究竟从什么时候算起来的。但是有一个数字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如果把390天和40天加起来的话，应该是430天。那一天代表一年，那就是430年。那圣经当中如果有人推算的话，按照430年这样的数字算的话，有两个时间和这个数字很吻合。一个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间，大概430年左右。
第二个时间呢，就是所罗门所建的那个圣殿存留的时间大概是430年左右。
但是不是这个地方以西结这么做完以后，这个40和390加起来这个日期就表示这个呢？不见得，我觉得大家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个数字的确不知道该怎么算，因为从390来说，怎么算以色列的年岁的390都和历史当中的一个数字不太好吻合，犹大家40天更不好吻合。所以呢，我觉得不需要在数字上面太过纠结。总而言之，上帝说你就这么做。如果有人问你说你躺着干嘛呀，这一动不动呢，你就告诉他这是要担当犹大家和以色列家的罪恶。那有这个信息呢，我想我们大概就知道作者的含义了。然后再告诉他说，你要躺的过程中呢，你要露出你的肩膀来，面向被扣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他躺也不是说你躺着一天不动，他要上厕所要吃饭，估计他是一天在就像我们一样，白天的他在那躺着，晚上呢他就要回家去，要么冻死了。所以应该不是连续的24小时一直这么躺着，但有一段时间呢，他说你要把臂膀露出来，然后呢你要向着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说我要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直到你满了空城的日子。那空城的日子是多少呢？就是他要400多天。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其实不是围困了一次，他是围困了3次。那这3次当中，这个时间究竟是多长呢？历史上也有不同的算法，但是这个日期呢，我背这些准确的算法是多少天？总而言之，巴比伦帝国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一共围了3次，而且时间呢很不好确定。那我们有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具体去查一下，这一段历史究竟是有多少天，各说纷纭啊，有一点区别。那这个地方呢，上帝让以结做的事就是，你用绳子把地方露出来，然后捆起来，就表示耶路撒冷城呢，将来就像外邦人把它像你捆你一样捆起来，让这座城市没有任何的活力，将灭亡。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要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所以他把自己捆起来的时候，大家就会问说：“以西结，你这把自己捆起来干嘛呢？”他就可以告诉说：“这就是耶路撒冷城的下场，这个城将来也要像这样被捆绑起来。”那这就是这一个信息的特点。那关于圣城呢，还有几个很有意思。从第9节开始，你看刚才讲他城要毁，那么现在要讲他要吃的东西，说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和粗麦装在一个容器中，用以为自己做饼，要按你的侧卧的390天吃这饼。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天20舍克勒，按时而吃。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1新6分子1，按时而喝。你吃这样的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烤。那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的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那这一段里面告诉以西结在侧卧的时候呢吃什么，他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呢，他吃的这些东西是混杂的杂粮。那这个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啊，他们很少吃东西的时候把各种东西混在一起作为杂粮吃。他们要吃小麦就吃小麦，吃大麦就吃大麦，他们很少把小麦、豆子、红豆全混到一起吃。那这个是犹太律法为了让以色列人保持他们的圣洁的规定，不允许他们混种，也不允许他们混吃，更不允许他们和外邦人混在一块这个联姻，或者是互相嫁娶。所以犹太律法当中规定不能这么做。那现在你会发现，神让以西结专门做一件律法当中不允许做的事，就是你把这些东西杂粮混在一起吃，这是第一个概念。所以当时有人肯定会问这个祭司，你是一个祭司，难道你不懂道理吗？你为什么要吼起来吃呢？那他就说，这就是以色列人将来要吃不洁净的食物，因为你们现在被掳到外邦，你们吃的东西都是不洁净，你们都要这么做。这是一个意象，也是对未来的一个预测。第二个概念， 就是他吃和喝的时候呢，让他呢要用按量吃，按时吃。你吃的东西，如果按照这里面说20个舍克勒的话，那就相当于半斤液，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斤分量来说，大概半斤左右。那么喝的水呢，叫一星六分之一，大概算一下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半升水，也说特别大概就是个两瓶自来水吧，两瓶我们买的这个瓶装水这么多少。所以你能看到一个人一天吃半斤面，喝两瓶水，这个对他来说是很辛苦的。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挺热，所以他当时在巴比伦地区，那地方挺热，这样一个饮食和这样一个饮水量呢是很少的。所以以西结在这儿侧卧的时候，其他日子很不好过，一个是吃的杂粮，第二个是没有足够的数量。那第三个很重要的特征是这个如何制作这个饼的问题，让以西结非常为难。上帝让以西结说：“你用你自己的这个人份去烧你的饼。”那我知道这个对犹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禁忌，人不能够用污秽的东西来做自己的饮食，或者是这是犹太人所禁忌的。但是上帝专门让以西结说：“你就这样做。”那这件事情如果是你我的话，能接纳吗？你说神啊，你怎么让我做这个事呢？这个太恶心了，对吧？让我烧成饼吃，让我吃不下去。哎，那以西结就说了，他说我就说了，说哎，主耶和华呀，说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者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我也没有入过口。于是呢，他对我说，看哪、啊，那我给你牛粪来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扛在其上。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就打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要按质子惊慌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慌，因自己的罪孽消灭。那这一段呢，上帝给以西结开了一点这个怜悯心。他说好吧，人粪既然做起来挺难过的，让你挺难受的，那我让你用牛粪来代替人粪来扛饼吧。那这就也解释了当时为什么让以西结要这么做。他说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你告诉你们被掳到外邦的犹太人，你们要经历的缺衣少食没水喝，你们要会惊慌会害怕，所以你们原来的那种傲慢都要被挪去，你们的杖要被折断。所以这个意象就是要告诉他们的选民将来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那用牛粪来烧这个作为燃料，这个在我们中国很普遍，对吧？尤其是在西藏青海这一带，有人去过的话就知道，西藏青海部分甘肃的地方，他们会把这个牛粪做成饼，然后压在墙上面，那干了以后呢就可以烧火。这个其实烧火挺旺，因为人粪不行，因为人的消化完了以后，它这个排泄物里面没有太多的这个血维成分，很难烧得着。但是牛呢，牛粪呢是能烧得着的，而且晒干以后很容易点着，很容易烧。那我去过西藏，我也亲自做过这个东西，我也看到过西藏人把这个牛粪饼作为一种财富一样来炫耀的。他们把这个剁得整整齐齐的放在他们的那个房顶上，如果你老远看到一家人的房顶上有好多牛粪饼，说明这一家养了好多牛，也就是这一家属于地主或者是富农，是很有钱的人家，那这个是他们的财富象征。所以你没去过那个地方，你可能不大了解为啥要用牛粪做，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表示你们家有好多的牛养。那甘肃西部的话也一个宁夏也一个看得到这一点。所以上帝给这个以西结开恩，说你就免了吧，不用用人粪去烤了，用牛粪去烤，那烤出来就是这样一吃。就说你们将来的以色列人在外邦也要缺衣少食缺水，然后要经历所有不洁净的这些东西。那这个信息对以西结来说也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好，这是他看到关于圣城。那么下面这一段呢，还是讲耶路撒冷的圣民将会怎么办，也就是这些民众怎么办？耶路撒冷城市要被毁掉的，所以这些意象都讲清楚了。然后现在看圣民怎么办？ 他说，人子啊，你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剃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有天平呢把胡须分平了，然后围空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城中焚烧，三分之一呢在城的周围用刀砍碎，三分之一呢在空中任风飘散，我也要拔刀追赶，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的全家。那这件事对于这个祭司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体面的事，因为犹太祭司他为了表示对上帝的敬虔呢，他有一条规矩要守，就是不剃头，不刮胡须，表示对上帝的敬虔，就也是一种誓言的一种形式。那现在呢，上帝说你用一把刀把你自己的头发剃光了，剃下来，把胡须刮光了，剃下来。那你想想，他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不是做一次了，他要侧卧的时候要卧好长时间，他可能每天做一点。那时候的剃头刀可不像我们今天这么锋利啊，所以剃头就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他这么做，周围人就问他说：“以西结啊，你那个祭司，你在这怎么把自己头发剃光了呢？你怎么能把胡须剃掉呢？你怎么做一个敬虔的人呢？”然后他就做了这样一个表演：三分之一用火来烧了，三分之一在城的周围把它砸碎了，然后三分之一呢在空中放飞。注意这个地方说，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这指的是最后那三分之一里面取几根，就是放在空中飞的那里面取几根包在自己的衣服里边，然后呢再用几根烧着了，你就会发现头发都会烧掉。但是你会注意这个地方有一部分头发呢是在衣襟里面保留下来的，没有在外边烧了，也没有被剁碎，也没有放在空中飞了，而是放在衣襟里面保留下来的。那我们在后面看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无论上帝的审判有多严肃，最后一定会留下他的余民，上帝一定会留几根下来，不会全部扔掉。那这个我们后面可以看到，我们先读到这儿的时候可以看到，祭司做这样的事儿，就是要代表他们将来这个民族所有的人将来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那怎么解读这一段呢？圣经里面本身给了我们解读，耶和华如此说，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中，列国都在他的周围，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不遵守。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王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们中间行我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在你们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将你们所剩下的分散四方。啊，那这个地方讲的是原因，就是我为什么要让你做这件事呢？把胡须剃下来，然后三分之一这么割，三分之一这个剁掉，三分之一烧掉，三分之一能扔掉。他为啥要这么做呢？他说因为他的民不遵守他的典章，不遵守他的律例。那这个地方我们要回顾一下犹太的这个律法特征。犹太人的律法呢，总体来说一共是613条，但是从圣经的记载里面告诉我们，这613条呢分为三大类，叫诫命、律例和典章。那我们诫命呢就是摩西的10条诫命，这个相当于我们今天法律里面的宪法，它只讲原则不讲惩罚，就是只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不告诉你惩罚条例是什么。那个第二部分呢就是律例，律例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刑法，就是你要犯这样的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它有惩罚条例，比如说杀人要偿命，偷盗要归还，要受到这个惩罚，所以它有条例，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刑法。还有一部分叫典章，典章呢它是一种礼仪制度，就是告诉犹太人你在上帝的面前应该怎么做，遵守什么样的这个礼仪制度， 比如说这个祭司穿什么衣服，君王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也得守什么样的节日，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指的是这些东西。所以犹太律法包括诫命、律例和典章这么三部分。那这个地方呢，上帝特别指出来说，犹太人不遵守他的典章，就指的他们不按照规矩吃和敬拜，遵守上帝给他们的诫命。第二个说干犯他的律例，这个地方的律例呢，也包括了前面的诫命十条。所以犹太人的律法呢，总共613条，里面包含了所有这些条款。说犹太人违背了这些条款，所以呢，他们要经历父亲要吃掉儿子，儿子要吃掉父亲。那我们这今天的年轻人读到这些话就觉得不好理解，怎么可能呢？父亲和儿子，儿子和父母怎么能互相相吃呢？我想我们的父母这一代人就知道，当中国在60几年的时候呢，极度贫困的时候，的确出现了这个死人互相之间换孩子吃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就在我们的父母代这一代人就有人亲身经历过，所以你能看到这些事情它不是虚构的，真实可能会发生，真实也存在。好，那么你们将来的选民呢，因为干犯这个，所以我要给你做这件事，那现在上帝要跟他解释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他说你头发剃下来，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们中间必因饥荒消灭。这就是三分之一头发被在城外被烧掉，说三分之一呢在城的周围被砍碎了，这个地方说三分之一必在你的周围倒在刀下，就是用刀把头发剁碎，所以你们将来要被杀掉。说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这就是那三分之一的胡须放到空中让风吹掉，并拔刀追赶你们，就一定有外人像军队一样追赶要追杀你们。他说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为荒凉和羞辱，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警害，那时我要将灭人、死人、饥荒的恶戒射向你的身上，又要使饥荒、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的事必盛行在你们那里，我也要用刀剑临到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三分之一和这个头发和这个胡须怎么处理呢？三分之一在城外烧了，就是以色列人要经历大量的瘟疫和饥荒；三分之一在城的周围剁碎了，就是一部分犹太人要在城外被杀掉。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后来被这个犹大国亡国的时候呢，大量的这个犹太人被杀，都是杀在逃难的过程当中，被掳的过程当中，都在城外。那么说三分之一呢扔在风中吹散，就表示他们要被带离他们的本国，被掳到巴比伦地区去，进入四散到国外去，而不在他们的圣城待了。那其中这几根呢让你包在衣襟里面，就是指的那些圣灵。虽然说有瘟疫有饥荒，虽然有刀剑，虽然有跑到四方去了，但你会发现呢，总是有一部分人他还是相信上帝。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谁？以西结，对吧？以西结就是一个很代表的人物，他就是这个被包在衣襟里的这一位，他还可以侍奉上帝。那么他讲话的时候呢，也有好多人在那听着。那么知道后来回归的时候呢，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回来，但是回归的时候有一部分人的确是回来了，而回来的这些人大多数是祭司。为啥呢？因为祭司在外面找不到工作，没有一技之长，他只知道敬拜上帝，别的啥都不会啊。所以他们是最有要回来的人。那这几根呢，就是上帝留下的这些余民。好，这是关于他的圣名。那我们下面一段呢，给以西结讲的是关于圣地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说以色列的众山啊，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丘坛，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
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洒在你们祭坛的周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城邑变为荒场，丘坛必然凄凉，也必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必砍倒，你们的工作必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这一段里面呢，上帝关于圣地的这个介绍里面讲了好多的独特的东西，丘坛、祭坛和日像，就是这些东西从哪来的？那我们知道年轻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哥西阿王，他八岁执政的时候呢，做了一次重大的宗教改革，那当时打掉了好多以色列人的偶像、祭坛和日像。但是他年轻轻的二十几岁呢，就因为反对埃及上去攻打这个亚述，所以他最后就战死在疆场了，年轻的就战死了。这个时候呢，他的下一代接续者呢，就得出一个结论，他说：“你看看，我们之所以如此失败，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些这个上帝的保佑，这些外邦神的保佑给打掉了，赶快把他们请回来吧。”所以他的下一代的接待的这个接续的君王，把原来打掉的这些异象，所有这些偶像全部都搬回来。那这时候呢，耶和华就说了，因为我的圣地里面充满了万邦人的偶像，有丘坛，有祭坛，有日像，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所以呢，我要对我的地实行审判。好，那怎么个做法呢？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动足说，哀哉，以色列家行着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和瘟疫之下，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从流被控的必因饥荒而死，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周围的偶像中，就是高冈、山顶和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清香的祭数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一切交往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里面讲的所有东西都是说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家将要面临的是刀剑、饥荒和瘟疫，这三大东西将会临到耶路撒冷城这块地方上面。那这里面讲了几个词，高冈、山顶、青翠树下和橡树下。为什么作者要这么描述呢？因为当时外邦人在耶路撒冷的偶像崇拜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所以上帝这地方说，你们就在这儿拜偶像的，我就让你死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大家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面积究竟有多大？他说从旷野到地布拉他。地布拉他这个地方呢在哪呢？就是圣经里面的哈马。如果大家看一下旧约圣经的地图的话，一世纪的地图，哈马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这个地方。距海边不是很远的一个小城市。那么我们知道叙利亚是以色列人最北边。那么旷野是啥？旷野是以色列的最南边。换句话说，上帝对他圣地的惩罚是从南到北，整个他的应许地全部都要被神所惩罚。所以这个地方从南到北，它代表着北方和南方的之间的距离。因为这些出现这些地方代表偶像崇拜的地方，所以神要用刀剑、饥荒和瘟疫来处罚这些偶像敬拜的地方和他这整个圣地。那么除了圣地呢，他现在把这个所聚焦点集中在说圣殿会发生什么事。你可以看到他的地方越来越小啊，越来越集中。他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地的世境，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看哪，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时候到了，日子近了。 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炼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
那关于圣殿呢，首先讲了一个时间，他告诉以西结说时间快到了。你知道这个时候以西结看到领受这个话语的时候是圣以西结被掳的第五年，也就是耶路撒冷这个被毁之前的五年，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圣殿还在，还没有毁呢。所以以西结就说你，他给以西结交代说时间快了，是咱们历史上看呢，实际上就剩下五年，五年之后耶路撒冷城就被毁掉了。说这讲的第一件事，时间到了，没有几天了。然后他说圣，为什么他要毁掉耶路撒冷的圣殿呢？这不是神的家吗？这个是以色列人最乐于这个骄傲的地方，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那是他的殿宇在这儿。他为啥要毁掉他呢？这就是下面的上帝给以西结交代的，说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为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他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非常辉煌，对吧？虽然那个时候的是圣殿是应该是所罗门建的圣殿，也是这个希律王应该是后面建的，是第二个圣殿，这应该是第一个圣殿，所罗门王建的，比不上第二圣殿那么辉煌，但是也是外面有金银包装的，非常豪华漂亮的一个圣殿。那这个圣殿呢，圣殿说当时你们追求的金银都要被当作粪土，这些钱不能让你们肚腹饱足，不能让你们心里知足，将会成为你们的绊脚石。然后说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圣殿，他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我必将殿外交给外邦人作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作为掠物，他们必亵渎这殿，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那你会看到说神的家，神的住处最后变成了一个污秽之物，也就是说神的殿在耶路撒冷，在整个犹太民族里面是最圣洁的地方，现在却变成一个最污秽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来的时候对这个圣殿有一句话讲得非常不客气，他说我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把它变成贼窝了。那这句话呢和这个责备非常相似，我的殿本来是充满荣耀的殿，现在最圣洁的殿你们把它变成一个污秽的殿。这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金，充满了银子，充满了装束，充满了各种献祖和偶像崇拜。所以神说我要让这座殿被掳去，作为掠物被人掳去。那这是对圣殿的预言。下面就是对圣职的预言，就是当时在圣殿当中执行这个工作的这些神职人员。他说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所以呢我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住房房屋，我必使强暴的人骄傲子息，他们在圣所所要被献毒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却没有平安可得，灾害加上灾害，分身连接分身，他们必向先知求意象，向祭司讲法律，长老设的论谋都必断绝，君王要悲哀，王要必凄凉的披凄凉的衣裳，国民的手臂乏颤，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所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里面出现几个名字，先知、祭司、长老、君王和国民。你会看到所有在犹太人当中，从神职人员、先知、祭司、长老，这是神职人员里面的三大职位。他说这里面先知求异象求不到，祭司讲法律讲不清楚，长老设这个谋略全部都被断绝。所以你能看到上帝的惩罚吗？
对于神职人员非常严厉。下面呢，君王，你们的君王被掳去，被杀掉，下面就是国民。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呢，耶路撒整个这个以色列国的国王被掳去了，那其中这个西底家就被杀害，双眼被剜掉，他的儿子们都被杀掉，那么国民很大一部分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其中包括的先知、祭司和长老，最优秀的神职人员全部都被掳去。所以这些圣职从事圣职的人都要受到所列的捆绑，他们讲被掳或者被杀，因为遍地满了流血，充满了强暴。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堂课里面你会看到的几个重要信息，就是神告诉以西结你要执行的话语讲的什么内容，关于圣城、圣名、圣地、圣殿和圣职这五个大方面的内容。圣城当中你充满了污秽，本来是神的城，现在成为一座污秽的城，充满了偶像。圣名本来是神的选民，现在成为背叛上帝律法的人，成为一个不守法、没有不守诫命、不守律例、不守典章的人。圣地本来是神所居住的地，会归身所有的，结果呢，充满了偶像。圣殿充满了金银财宝和偶像崇拜。圣职呢，我们用四个字来说，全体神职人员失职。那这样一所城，这样一个国家会有什么命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分之一被火烧掉，三分之一被杀掉，三分之一被掳外邦，那么这座城市将要灭亡。那这就是给以西结的信息。所以说你是以西结，当时看到了神的异象，听到这个话以后，你是什么感受啊？你像以西结一样悠悠闷闷的在那待了七天，以西结不知道他该说什么，是吧？他听到这个信息，他说我怎么给我的百姓讲啊？我们百姓最引以为荣的所有的东西现在全部都要毁于一旦，我怎么给我的百姓讲？所以上帝说你去做行为艺术，去表演，把这东西表演出来，让我的百姓知道。好，那我们要把这个增加一张幻灯片，这个信息怎么用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也没有圣殿，但是我们是神的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有教会，对不对？那这个应用在我们今天当中，我想用两个字，我们要警戒。警戒当时的圣城充满了污秽，那我们今天的教会需要像当时的圣城一样要圣洁才对。如果教会当中充满了污秽，教会可能像圣城一样被神所审判。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神的教会我们就有资格了，我们这里面的人都是进天堂的，千万别这么想。圣城神都可以把它毁掉。第二个，圣名，当时的圣名违背上帝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我们今天的信徒如果不把基督的救赎当回事，我们仍然以自己的行为处事的话，那我也想一想，我们基督徒也可能像当时的圣名一样为神所审判。第三个方面，圣地。什么是圣地？当时的圣地就是耶路撒冷那块应许地，充满了偶像。我们今天呢，每一个教会呢都有它的这个会堂，那具体到我们教会来说，我们就在 Richmond Hill， 对吧？有我们自己的会堂，我们的会堂里面充满什么？充满神的荣耀，就得到神的祝福；充满了偶像，就为神所审判，这是无法逃避的。圣殿，圣殿里面旧约说，以西结给以西结的信息说，你的圣殿中充满了金子和银子。那我们今天的殿堂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目的是什么？我为神的荣耀而生活，还是为金和银来生活？当上帝说金银不能使你的心里满足，不能使你的肚腹饱足的时候，那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第四个、第五个，圣职，全体的圣职人员、君王、选民全体失职，这是当时耶路撒冷发生的事。那我们今天的教会也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侍奉，我们在侍奉什么？是按照主的心意侍奉上帝，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目标来做一件事情？那这个是我们值得考虑的。所以你能看到它是从大到小，从圣城、圣名、圣地、圣殿到圣职。那要用到我们今天的话，你会看基督的教会是全球性的，信徒也是全球性的，
但是每一个会堂呢是地方性的，每一个个体是个人性的，每一个个人的侍奉也是个人性的，你会看到它从大到小的这个过程。那这是对我们提出一个很大的警戒，如果说要应用的话，希望我们警戒，为我们的教会警戒，为信徒警戒，为我们的教堂警戒，为我们每一个肢体警戒，为我们手上做的工作来警戒。所以以西结书真是给我们的信息很沉重。那以西结听到这个信息悠悠闷闷的待了七天，我想我们听完之后也不要悠悠闷闷的待七天啊，我们注意警醒，我们还是要欢喜快乐的在主里边度日，但是要警醒我们脚前的路，警醒我们手上的工，好吧。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呢就给大家上到这儿，那么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一起